好。哎，怎么小朋友离开了之后，怎么好像人少了许多呀？最近呢，很有感触，所以呢，我的在祷告的那个里面，我就选了这个题目“征战得胜的秘诀”。很多人在提征战，那到底什么是征战？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有关系。跟你旁边说，征战跟我们有关。如果你错过了啊，我先提一下，如果你错过了，就是呢啊，万一比方说上礼拜你没有来，那我们现在正在更新我们的网站，我请我儿子啊，那然后呢，帮忙我们更新，我们会慢慢把那个内容丰富，希望以后呢是有录影哈，而不是只有录音。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看哈 ，FLCC， 然后 Calgary， 然后 .ca 哈，上去看。现在目前呢，里面的东西不太多，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呢，有这个讲到的录音。如果你想要就是说重新再听的话呢，或者是你刚好没有听到，那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就可以不用来在家里不听录音了哈，不是这个意思哈。那非常感谢主。那我这个礼拜呢，因为呢，在就是说呢，因为跟一些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呢，其实我们最亲近的人最容易冒犯我们，对不对？
对，
啊，很多时候说，你看都是你。都是我的老公，都是我的爱人啊！我们台湾不叫爱人了哈，都是我先生，都是我太太，都是他的错。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不是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老板呢？是不是他们跟我们过不去呢？答案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征战得胜的秘诀哈。可能你们哈，那个，因为我自己本身从台湾来的。那台湾最近呢，有在就是有一个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哦，我不知道，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应该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就是呢，有一个法师，我为什么会提到呢？有一个法师，应该是叫做妙禅哈，非常的信徒非常的多，甚至包含演艺人员，甚至包含很多的基督徒。哎，你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嘞？它里面掺进了我们信仰的一些的元素，然后呢，他们也有圣诗，我点上去听了一下，发现还真是好听，不会比我们的诗歌要长。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要去追求这个？到底他信的到底是对不对呢？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看见有很多一些的迷惑，让我们看不清楚的。到底我们有没有敌人呢？敌人在哪里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哦，我不是叫你们上去看妙禅的，我的里面很深的一个感叹。有一个牧师呢，他发表了一篇就是一篇的，不是演说了哈，就是很有感触的一篇文章，上面写的是感恩耶稣，赞美师父，你听懂吗？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对于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那么样的没有把握，那么样的没有经历，反而会去好像就是说呢，去另外改信，然后呢去拜师父，觉得非常的讶异。在这个当中，我跟你讲，他的信徒非常的多，但是呢，我看见他们在拜的时候，其实今天我们要是晓得仇敌在那里，你就知道那个不是真神。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你有留意台湾的新闻，我看见哦，所有的信徒看到那个妙禅法师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全部趴在地上，五体投地。那请问是拜谁？拜那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我真是求主亲自恩待，在末后的世代有许多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看不清楚，我们就会什么打错人。那你呢？中箭也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征战得胜。今天呢，你我都在战场上。很多人说没有啊，没有啊，在哪里？在哪里？特别是你信了主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战争更剧烈。我们每个人都在战场上。 在战场上，你说 你怎么知道？经文上面讲的一清二楚。今天我选的经文稍微多了一点，但是中间呢，因为我没有办法用一次讲完，所以我只能讲一哈。先那个，因为呢提属灵征战哈，我可以讲可以提很久，但是我们的重点是要摆在哪里呢？哪里怎么打仗才能够打赢呢？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6:10-18。其实这个经文是在前几天，应该是在上礼拜，我就是在领大家祷告早祭在 Zoom 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我当时领受的一段经文，我们也用这段经文来导读哈。请我们一同来读，请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原文是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台，可以列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里头呢，他很清楚的，这个经文是保罗，神透过保罗所写的。这里的经文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战场上。跟你旁边的说，我们在战场上。你说真的吗？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很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最后都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什么话呢？你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然后做什么？刚强的人。刚强难吗？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会害怕，对吗？面对环境，面对困难，面对很多没有 预测到的一些的事情的发生，面对突然健康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刚强不来。这个地方讲到11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嗯，怎么这里提突然冒出魔鬼来？难道我们有敌人？当然。12节怎么读的？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哦，原来你的敌人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并不是你真正的敌人。跟你旁边说，我们的敌人是看不见。所以你不要打错人了。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你今天你可能没有感觉在战场上，但实际上我们一生都在战场上。等一下呢，我们会稍微的就是在这个当中会提，我们其实有有形的战争跟无形的战争。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的敌人是不属血气的，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打仗，就算你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你总看过战争片。战争片里面得胜主要你要看什么？所以我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今天既然在战场上，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在战场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什么？打胜仗。你知道在这个当中神告诉我们打胜仗的秘诀吗？透过保罗很清楚地看到，第一要认清对象。跟你旁边说要认清对象。好，打仗通常今天呢，中国也拍了很多那个我们 就是因为呢中国的历史啊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那所以呢也拍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的战争片，西方也有很多的战争，在这个当中呢打仗通常谁最重要，那个将军就是那一次谁带兵去打仗。亲爱的弟兄姊妹，打仗我们一定要注意你认不认得元帅是谁。这个地方讲到说依赖主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刚强，你才不会一天到晚软在那个地方，你才会一天到晚好像中箭。你认识神是谁吗？你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吗？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七节，我们先读这个经文。这是谁讲的话？这个是大卫讲的话，以色列的一个国王。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这是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吓得不得了。然后呢，前面的那个将领歌利亚又高又大。我们如果成为基督徒已经有一段时间，我深深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大卫打歌利亚的故事。可是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大卫非常清楚的认识那个元帅是谁。他说征战的胜败是在乎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的敌人永远不是看得见的人，所以不是你的老公，不是你的太太，不是你的爸爸妈妈，不是，不要打错人。你真认识这位带领我们在征战里面的元帅吗？大卫非常清楚。我这里没有选用很多的经文，但是我告诉你，大卫当时在撒母耳记上记得非常的清楚，他是怎么打歌利亚的。他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怎么敢去对抗一个身高高他这么多的，至少三米的一个身经百战的一个战士呢？我只选用了47，但是在前面几节，你有空去看撒母耳记，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大卫跟非利士人他怎么讲的？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是靠着武器；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他说：“今天耶和华就要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要杀你，我要斩你的头，我要让你们的所有的尸首丢给飞鸟吃，给野兽吃。”这样的弟兄姊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会讲这种话，我可以告诉你，大卫非常认识这位带他征战的神是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主了多久了？你知不知道这位征战的元帅是谁？你真认识神吗？你真相信他是全能的？我说的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你经历过他吗？大卫经历过。大卫是牧羊人，牧羊人在放羊的时候常常会有熊啊狼啊要来偷吃羊群，神帮助他连熊连狼都怎么样都打退。你经历过这位神吗？你真知道他是全能的大有能力的神，还是你是别人告诉你的，还是你是头脑知道？我不管你信主有多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信仰是能够在这个当中是真实的吗？刚刚我们在领圣餐，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跟你讲他是活着的神，就是你天天可以经历。你觉得他是活着的吗？他是胜过仇敌的神，他是医治的神。圣经里面讲到他是瞎眼看见瘸腿行走，你以为是假的吗？我跟你讲，我在信主将近前十年的时候，我不是认为是假的，只是呢有点小小的怀疑。我也一样，在这当中我来聚会，可是很多东西我没有经历，我就发现我会怀疑，直到我亲眼见到他医治。人真的很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认识这位带领征战得胜的元帅吗？他在十字架上讲的是什么？是成了，不是完蛋，不是完了。成了的意思是他已经完成了救赎，我们已经被拯救，敌人已经被他践踏在脚底，在脚底下。他死，仇敌以为他死了，钉在十字架，但是第三天他又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这位复活的主吗？你真认识他吗？你真经历他吗？你相信他要带领你，当你倚靠他的时候，这一位神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仇敌永远是结局已经是败掉了。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就会非常的惊吓，觉得好像被仇敌打过来打过去，搞不清楚。第二个，我们看仇敌，我们有敌人的。你说啊，魔鬼真的存在？当然啦，我经历过，你没经历啊？想想来经历，天天都在经历。你以为他是死吧？彼得前书5章8节那个地方讲到说，来一起来读，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巡，寻找可吞吃的人。哎呀，这是圣经的经文呢，不是我瞎掰的，讲得非常清楚。彼得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要警醒，要谨守，你要小心，你不能够睡着，因为你们的仇敌，你有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巡，寻找可吞之人。谁是可以吞吃的？狮子会吞吃谁呀？落单的。为什么叫大家要参加小组？为什么叫大家一定要来跟大家在一起？那是一个保护。基督徒没办法当独行侠的，再有刚强你也容易，你知道吗？抽出来一根柴，很抱歉，那根柴就很容易熄火，合在一起那个火就被燃烧得很大。吞吃的人是什么？脱队的，溜掉的，胆怯的，落队的，不跟大家在一起的，容易被吞吃哦。我没有吓你，是真的。赶快参加小组。约翰福音8章44节，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哈，要把这个真正的敌人要揪出来。很多时候基督徒不敢谈鬼，就是哎呀，光天化日，哪来的鬼？我告诉你，鬼真实存在。但是绝对不是佛教里面讲的青面獠牙，或者是啊这什么东西阴风飒飒，不是。很抱歉，圣经里面讲他是光明的天使啊，装作光明的天使。约翰福音8章44节，这里讲到什么？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不守真理，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意思就是说，魔鬼不守真理，魔鬼是私欲，魔鬼是称作说谎的人的爸爸，意思他很会说谎。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在圣经里面描述得很清楚，他是堕落的天使者，他也是灵，他知不知道你啊？当然知道，他非常的狡猾，他会迷惑我们，会控告我们，会让我们搞不清楚敌人在哪里，因为他想隐藏，他是隐藏的敌人。我们常常认为个性意见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让我们不舒服的，我的老公，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老板，我的同事，我的教会里面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我们的牧者，就是我们的敌人。你有没有看到现在的问题？家里面打来打去，骂来骂去，然后呢还有呢，不只是家庭的里面，教会与教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我告诉你，那个有极深的仇敌的工作，他是专门在这当中搞破坏的。从创世纪开始他就搞破坏。我们第一个人类的始祖是亚当，亚当当初造被神造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亚当跟神的关系好得不得了，好好的尽自己的责任管理那些动物园子。可是当夏娃被蛇引诱了，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很抱歉，那个恶就进去了。头一个破坏的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关系。以前亚当称夏娃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哇哦，好棒哦，看得美得不得了，马上破坏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要看清楚你的敌人在哪里，不要打错人。你以为你的最亲近的人 最容易冒犯我们，最容易得罪我们。我现在要把撒旦的工作要把它揪出来哈。魔鬼透过什么来工作？第一个是世界，就是我们的环境，因为圣经讲说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他就是来偷窃、杀害、毁坏。他透过世界，好，你看看这个世界，我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了。来，透过什么？透过世界里面引诱你什么？去赌，有没有？到处 casino， 然后呢？哇，我去过拉斯维加斯，真是不得了，真的是花花世界，每一个人呢都想在那个里面赚啊，赚到宝，结果到最后呢？赚的少，赔的多，或者是赚了又赔光光。当时那个导游还跟我们讲，就是说呢，他有赚哦，他有研究几点钟的时候比较容易赚。哇，我心想说，天哪，你还研究出一个规律来了。然后呢，他说他赚了，但是呢，人性就是这样，其实那个是罪性，仇敌就是用这个世界引诱我们里面那个贪。你赚10块，这也太少了。你可以赚100块，你可以赚1000块，那不是更好吗？在你旁边讲，不然为什么这么多人倾家荡产，砍手砍脚还要继续赌呢？有仇敌的工作，毒品，对不对？谁不知道吸毒不好？谁不知道到最后对身体健康不好？那怎么那么多艺人去吸毒啊？不只是艺人哦，在北美这个毒品也是非常的泛滥的。另外就是性，男女的关系，在北美哈，在温哥华，其实我自己也是，就是所谓的假性单亲，很多空中飞人，不是先生飞就是太太飞，但是呢，先生飞的比较多，你知道吗？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温哥华西区还是西温，竟然有那个叫什么东西啊？就是那种换妻换夫俱乐部。我可不是随便讲的，你打开网络，你自己注意看那个世界，神这个仇敌透过世界要怎么想的？他这样讲：你寂寞吗？真的摇头。你想进去看看的时候，你可能那个眼睛就被吸引。想想说，有的人要心智不坚啊，对哦，好像有点寂寞，那不就进去看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一些让我们陷在那样的一个罪的那个当中，仇敌今天就是要让我们陷在那个里面，包含现在的很多的一些的电视媒体也是一样，在那个当中好像婚前性行为也无所谓，然后呢随便只要我喜欢就可以随便跟人家上床，对不起我讲得很直接哈、哦，电视剧里面不就是这样子吗？然后同婚领养一个孩子，那些然后那个可以播好多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整个世代它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当我们在接触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留意你所接触的，包含媒体，包含艺术，你不觉得都一直在朝向引导你的肉体的这个部分，在世界的里面陷在那个里面。我们的孩子在下一代也是一样，如果从小那个在教育的那个里面，在教材的里面，就让大家觉得说同性是可以结婚的，那下面他已经不知不觉接受这个观念。我们从来没有歧视同性，有这个倾向，我们从来没有，这是极大的一个误解。但是呢，同性恋男与男。女与女在圣经的那个里面的确是非常得罪神的，而且到最后索多玛和蛾摩拉的确被神灭了。真理就是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认清楚仇敌透过这个世界好像看起来非常多败坏的一些的事情，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要他要拉我们陷在罪的那个里面，这个是一个拉扯。我们的仇敌透过外在的环境要来打击我们。你知道那个之前呢，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知道那个就是那个袁佑轩的见证，他不是在他是从台湾到美国去读书，他其实他有同性恋的那个倾向。我告诉你， 应该我没有记错，在他九岁的时候无意当中看了 A 片，看了不该看的，之后他的那个思想各方面那些就开始不一样。在台湾的那个捷运站上杀人的那个郑捷，他自己承认，后来现在已经被枪决了，他自己承认说他是最喜欢看什么网络上面玩什么游戏，杀人游戏，到最后他真的杀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留意仇敌魔鬼透过这个世界要把我们拉下去，包含我刚刚讲的在末后的时代透过宗教，透过网络，透过这些东西我们经常接触的，老中青没有一个幸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可是今天你可以不陷在当中，你可以当你认透他的诡计的时候，你的里面要有一个警觉。马上开始我要讲一个那个哈，马上我们十月份你如果到 mall 里面，到这个 market 里面，你一定会看到很多的什么妖魔鬼怪，有没有？万圣节快要来了，很多的基督徒也搞不清楚，你以为万圣节是什么？万圣节其实就是西洋的鬼节，它是就是迎亡灵。什么叫 trick or treat？ 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今天我怕那些那个这个那些灵来找我，那然后赶紧发糖果，然后我去要，你不给我我就捣蛋。你会发现到这个里面其实它是爱尔兰的一个就是一个有异教的那个风俗，然后呢紧接着进来的，竟然进到北美的里面。教会呢用这个节期，然后我们教会是还没有哈，然后办一些儿童的，也是请你到教会来，我们也给你糖，但是呢我们告诉你的是万王之王耶稣。好，办一些游戏还挺好玩的。好，那母堂那边呢也办，希望以后呢我们也有机会就是特别用这样一个节期。好，那其实我们不是在过，我们是让大家知道说今天我们不是惧怕，也不是好奇，也不是好玩，在这个当中呢，他就把那些错误的一些的东西，不对的一些东西，包含要我们去追求那种看得见的金钱权力地位，而代替了什么神，而代替神。哇，好有精神哦，这是哪个年龄层的？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魔鬼会给我们讲的是什么？他是说谎者的爸爸，意思是他常常讲一些谎言，跟你讲不要紧啦，你看别人都赌，对不对？别人都那个，你只看一下有什么关系呢？我告诉你，他先给你偷一点点。圣经里面讲到说，仇敌他是偷窃、杀害、毁坏，他不会一下子就让你觉得你是被毁坏的。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哦，他除了透过世界，还透过人，透过人。亚当怎么犯罪的？夏娃先吃了，而且叫她的丈夫怎么样也吃了。所以呢，不但仇敌要透过世界，而且透过我们旁边的人事物要来打击他。哦，这是仇敌的工作。你觉得你老公没事就找你麻烦吗？你觉得你的太太找你麻烦吗？你觉得你爸妈很讨厌，老是这样子来管你，或者你的孩子怎么那么不顺服，怎么那么悖逆？很抱歉，你的敌人原根本不是看得见的。刚刚讲的是外在的战场环境，另外还有里面的战场，就是我们的肉体，老肉体，撒旦会透过这个来打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说，圣灵跟情欲相争，彼此为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罪性，神拯救了我们之后我们还不完全，所以常常原来没有信主之前的一些什么老的东西会怎么样跑出来，那些东西容易被仇敌利用。我不想骂我的孩子，我不想揍他，我也不想顶撞我的父母，哎，怎么奇怪的到最后怎么就骂到连三字经都跑出来了，这是我吗？对不对？好，我们常常会去，怎么是这样子？我们里面有里面的仇敌抓住的，那不是世界，是我们的老肉体，就是所谓的在这个当中的老我。 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说法、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的习惯，还有一些是不良习惯，对不对？连保罗被神重用的，他都说肉体里面一无良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知道保罗的软弱是什么，他说立志为善由得他，然后呢行出来呢由不得他。我知道读经祷告很好啊，我知道要早起啊，可是怎么就晚上看连续剧看看的，又把全集要拼完了，好不容易知道结果，或者是我打，你会发现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东西，包含我们的不良的习惯，熬夜玩手机，那玩到呢自己都控制不了。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提，我们的思想跟情绪，那个是最大的战场。跟你旁边说，心思意念是最大的战场。
心思意念是最大的战场。
我们怎么想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神要我们想的是什么？是真实的，是真的东西哦，真实的、公义的、圣洁的、美好的、良善的。要我们想的是神的话，结果呢？仇敌要我们想的可不是啊，消极、负面、没有盼望、怀疑、忧虑、不安。今天呢，人很容易这样子，对不对？你的孩子今天晚归了，我们很容易，我们不是说，哎呀，他搞不好在学校好好的在复习功课，我们都不是这样想，我们都想说，不对哦，溜到哪里去了？会不会交了男朋友，或者是干嘛？我们通通想的都不好的。我跟你讲，除了我们自己在过往的经历的当中，特别是中国人常常的把一些负面的要求的这些东西加注，还有另外一个社会给我们的价值观，打开新闻常常都是什么骂过来骂过去。哇，我看那个政论节目，我很少看那个。有一天哈，是不是为了要了解一下那个庙禅的一些事情？哇，不得了，那个请了一些名嘴，那些名嘴简直讲的哦。天哪，把庙禅的生活作息、言行举止、祖宗八代全部翻出来，我真的是看着觉得是非常的惊讶。亲爱的弟兄姊妹，可是当我们在那个当中的时候，请问对整个世界有帮助吗？请问人的心就被点醒了吗？根本就没有。我求主亲自恩待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想什么，所以主才会透过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要想的是，如果昼夜思想神的话，这个人是有福的，他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神的话也可以洁净我们，但是我们常常想的不是。大家知道过去我曾经有那个就是得过 depression 啊，得过这个忧郁症。为什么会想负面的东西？因为仇敌告诉你说你没用，你没用，然后呢你很差。即使别人不觉得你很差，有没有常常觉得我没有能力，我做不好，我怎样，有没有？那个叫控告，那个叫控告。仇敌今天放了一些错误的东西，让我们对我们自己，让我们对神，让我们对别人有一些错误的东西，你把它接收进去，那就成为谎言。你以为你在真理的里面吗？本来我讲的，我们跟神关系非常的好，但是从人类犯了罪之后，就破坏了关系。所以今天仇敌还在做一件事情，老游戏，破坏关系。破坏什么？我们跟神，破坏我们跟我们自己，破坏我们跟别人。你看看有没有，有没有这种劲？我们跟神好了，很简单，没信主的时候就跟他讲，哎呀，你不要来信，你看那信，这个现在你看，为什么我们要为不信的，要为悟道的来祷告？因为他的那个里面，他有很多不正确的一些的价值观，那个眼睛是被蒙住的，所以我们要祷告到一个地步，是让他哦看，哇，原来我之前是被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对你喜欢你自己吗？后面常常有一些就是看，你又做错了，上帝不爱你的，你看你根本就不会祷告， 祷告神也不垂听，你这么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接收的是什么？难怪神要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用什么来更新？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武器非常重要。今天神已经把他的一个原则，得胜的原则放在那个当中，可是我们今天要认清楚我们的元帅，我们也要看清楚仇敌的诡计在哪里，不能上当。当你想要来服侍的时候，当你想要来聚会的时候，突然之间夫妻就开始吵架，小狗就咬了你一口，然后呢很多一些不顺的事情就冒出来，说算了，今天别去了。然后呢天气又不好，外头刮着大风，很多的拦阻。仇敌做一件事情，破坏关系，他根本不想我们来更亲近神，他根本不想我们来服侍神。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哈，在台湾的时候，我回去，那是主日，本来都好好的，兴高采烈的要去参加，因为刚好是那个我知道我忘了是周六还是什么，就是参加一个那个别的教会的一个特别聚会，请了一个特别讲员，那简直好的不得了，对不对？那应该非常欢喜快乐。哎，奇怪了，突然提到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呢，结果触到我先生的底线。我们是去主日哦，就触到他的底线，就讲到，因为他是很不愿意把东西，就是30年前的东西，他也要存在那里面，因为他觉得还可以用。那我呢，偏偏是喜欢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的。那天其实也没讲什么，我只是提到一个啊、哦，如果要丢的话呢，那个钟最值得丢了。那个东西呢，是他小时候，他突然整个脸色变了，他就说：“这个钟一定要跟着我，到死也要跟着我啊！”我突然意识到不对，怎么刚刚谈得好好的，大家还手牵手的要去参加主日，不是很好，怎么突然变了，变脸？我突然意识到怪怪的，不对劲。我马上我就不讲了，不是说你看你爱总是不爱我，没有了，我没有这样讲。我马上意识到不对，我就不讲了，我就祷告。后来进去那个聚会很棒，然后之后那些又不闹又不闹友，所以后来没事。那我真是发现到一件事情，一点小小的事情，但是仇敌就用，因为他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生活当中有这些事吗？当你想要读经祷告的时候，本来不打瞌睡，突然间怎么搞到念圣经的时候，那个眼皮皱的跟什么似的，然后怎么看也看不下去，怎么圣经那么难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有仇敌吗？他根本不想你来看神的话，我真的，我没有夸张，是真的。因为我常常跟慕道友接触，那么因为你知道台在台湾呢也很多的宗教庙宇，所以呢很多人都接触一些一大堆的啊，有的你听都没有听过的。我昨天在准备这个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新闻，他那个上面讲的说现在竟然还5国都申请过了，叫做太阳意面神教。天哪！而且他那个标志还是那个一堆的面，这什么东西啊？原来他们崇拜海盗，偷窃。我真的发现到，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不留意，我们往往打错人，我们往往打错人。仇敌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而且呢他会一直的攻击，告诉你说，你看你老婆根本没改变嘛，你老公根本没改变嘛，你小孩子就是这样子，你看隔壁阿毛多好啊，他一下子都是考100分，你看你呢，这每次考60分，这怎么能见得了人呢？不断的来攻击。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今天接受的是什么？我们里面想的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今天你不要认为你所想的都一定在真理的里面？除了思想还有口舌，要请大家注意，神要我们说的是祝福的话，是好话，是赞美感谢的话，但是魔鬼要我们说的是骂人的话，是咒诅的话。请问我们经常讲什么话？还有的是呢，我们环境里面可能常常会有些不顺，大家呢在受苦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约伯记。约伯记里面呢，这约伯是招谁惹谁了，魔鬼去控告他，因为呢神说你看我的孩子约伯多好，义人， 魔鬼就说算了吧，那是给他，他给你，这就是他环境太好了，所以他当然敬畏你啊，要是把这些都拿走了，我告诉你会骂的你半死才怪呢。神允许魔鬼的攻击，说上帝怎么这样呢？约伯在一天之间孩子全部没有，全身长满疮，牛羊全部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时候，是不是当我工作不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的里面就想上帝不爱我了？到底我们在想什么？到底我们在想什么？我想的是真理吗？我想的是神的应许吗？我想的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是这个地方错了，然后带动嘴巴错，行为错，然后中了计不知道，然后就打来打去。求主帮助我们，来，我们赶快看使用武器。武器呢，因为本来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武器是七件，但是我没有时间讲七件，今天就讲两个非常重要。第一个是真理，诗篇119篇98节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里面有神的律法吗？你对真理到底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还是偶尔读一读？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个地方讲到说，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神的宝剑是攻击武器，神的宝剑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攻击的武器。跟你旁边说，神的话是攻击的武器。你到底你宝剑有没有常常带在身上？有没有常常擦亮？你会不会用？还是它是生锈的，放到哪里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你要花时间读神的话。这个地方讲到说，当我里面存有他的命令的时候，我可以比仇敌都有智慧。你看得清楚吗？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里面的其他的五个武器，其他的五个武器，他讲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以后有机会我会再把那个就是属灵的全副军装，我鼓励大家以弗所书第六章常常为你自己，为家人，为你的孩子，为你的父母亲，为教会弟兄姊妹来宣告，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理要当作带子束腰，就是我们要常常用真理来检测我们的行为，我们才可能受约束，才不会上当，才能够行走有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就是用神的话，他自己的话来抵挡。当他饿了的时候，魔鬼跟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啊。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全部是神的话。当魔鬼跟他讲要将世上的荣华都给主耶稣，如果他来拜魔鬼，就把这一切都给他。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马太福音第四章就说，耶稣离魔鬼就离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对神的真理明白吗？当你对神的真理明白的时候，你常常思想神的话，你的这个地方会洁净。你常常思想神的话，神的话会帮助你，会引导你。什么叫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还是呢，有困难的时候赶快来翻一下。我每天都有发给大家灵修的材料，你不需要全部读，有那个就是有解经读的，有那个速读的。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来读圣经，因为它是武器。来，第二个武器非常重要，就是祷告。跟你旁边说，祷告。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蝎子，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里讲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主亲自应许门徒说，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也释放。你知道吗？他是把祷告的权柄给了教会，就是我们。他这里讲到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情，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家里面你个人花多少时间祷告，这叫个人的祭坛。你的家庭，你想要你的婚姻变更好吗？你想要你妻子关系变更好吗？跟家人一起祷告，弟兄带着你的太太，带着你的孩子，要有家庭祭坛。我先生虽然不在我的身边，我们每次联系的时候，最后我是请他用祷告结束。虽然我是传道人，因为这个是一个保护，因为我相信神设立弟兄在这个当中是有他在次序上的一个先后。刚刚那个以弗所书的第十八，就是第六章的第十八节，讲到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今天呢，是要靠着圣灵，你才可能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大家一起的时候，谢饭祷告也是一个祷告，对不对？出门开车子的时候，把今天一天交给神也是祷告。但以理一天三次祷告，我们如果说谢饭祷告都已经超过三次了，但是谢饭祷告不要随便做啊，不要随便做，就是说每一次都是认认真真的在这个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而且祷告有一个非常重要，警醒不倦，你的祷告要持久。跟你旁边说，祷告要持久。祷告也不是只有个人，你可以发现到神的应许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所以呢，团体一起的祷告，小组的祷告，早上的早祭，好，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些人参加早祭，好，我相信会有帮助。当我们每天愿意守望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祷告非常的重要，但是在这个当中，请问我们花了多久的时间祷告？我最后用一个出埃及记的一段的故事作为一个结束。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里面有空去看，那个地方讲到呢，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其实是谁？就是以扫以东的后代啊，就是以东以扫的后代。亚玛利人呢，来跟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摩西在山上，他说呢，跟约书亚讲说呢，你选出一些人来去跟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那约书亚呢就去，然后呢选了一些人跟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霍尔在山顶。当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下面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他的手没力了垂下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以色列就战败。摩西的手呢会发沉，会发酸，这讲到什么呢？一个人他祷告，他的体力各方面都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同伴。你有祷告同伴吗？鼓励大家在小组的那个里面找到祷告同伴，能够在电话里面一起祷告，好，能够呢那个这个从来没参加祷告会的也欢迎你，好，鼓励你来参加来守望，你会发现你的环境不一样，当我们付了代价是不一样的。好，摩西一累的时候，亚伦霍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然后到最后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亚玛利王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亚玛利人主还特别在这个当中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部涂抹，然后呢他是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利人征战，而且还讲说耶和华起了誓。那到底亚玛利人跟我们现代我们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亚玛利人就是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有好的关系的，无论人事物，很多的东西，一些的那个拦阻就是亚玛利。在这里讲到说，摩西筑了一座坛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战场上，你知不知道元帅是谁？你真认识他吗？你要认识他，不是随便认识。来到圣殿的当中，经常跟弟兄姊妹一起， 来到他的话语的里面，读他的话语，可以来认识这位元帅，可以来经历他。他是永远得胜的主，他是我的旌旗，他不会失败。你要认识你的仇敌魔鬼，他们是常常讲谎话，讲一些错误的东西，加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你不要以为你想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理。你要怎么样测透魔鬼的诡计呢？很简单，你要先认识真的东西，你才认得假。就是你必须里面要有真理，你才懂得分辨。然后你要使用武器，你的武器生锈了吗？第一个是神的话，你常常读神的话吗？常常有神的话浮现吗？你宣告神的话吗？你住在真理当中吗？最后你要好好的来祷告，花时间付代价的，而且祷告不要一下子就灰心，要持久，要真的祷告到亚玛利人的王都被杀死，连摩西恐怕都是从清晨祷告到日落，更何况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仇敌是真实存在，我们不是怕仇敌，我们的眼睛乃是仰望神，我们也要跟他联合，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你不要乱跑，要站对位置，要明白策略。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和华的军队。好，请我们一起起立。